80后，水瓶座，上过非诚勿扰，拿过风险投资，身在伦敦，畅谈世界。欢迎来到英伦大无说，说中国人在海外的那些事儿。
下面我讲一个大学的这一块儿。我先讲这个，就是接着刚刚 Blues 的案例，就是中英大学在 QS 排名前1000的一个参考图。这个图呢，实际上很有代表性，而且我就喜欢做这种对比，对，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对吧？我们就是要伤害的激烈一些嘛，才能看到事实的本质嘛，对吧？好，首先呢，这张图上写的很好的是什么呢 ？QS 是世界大学排名的一个官方的一个排名。啊，这主流的一个排名叫 QS 排名。OK， 这个排名里面呢，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是中国和英国学校的一个对比。这张图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确实比较小，我来给大家讲一下啊。英国呢，全国它6000万人，然后它本科及以上的综合性的这些大学是在140所。啊，这140所所有学校全部是教育部认可的，可以做中国教育认证的学校。而且在英国呢，大家可以放心，就是读不到野鸡大学，或者说可能社区大学，因为英国在08年之前有这种学校，但是08年以后做了一批整肃，所有的这些学校都不能发签证了，所以你在英国读的学校都可以在英国教育部认就中国教育部去做认证的啊，他没有做那么多了，现在留下来的这些可以发签证的学校啊，都是很 OK 的。所以也就申请也是有一定门槛，要有语言成绩，不是说你没有语言成绩也可以去的啊。这个是英国140所。中国呢，本科及以上的综合性大学呢，全国我查了一下，前段时间1276所，1276所，也就是说是中国大学的数量是英国的10倍，对吧？人口是英国的20多倍啊，是这样一个概念啊。那么在 QS 前100的大学里面呢，英国是17所，占大学总量的11%。啊，其中就包括牛津、剑桥啊、吉武的这些学校啊，都排得很前面啊，都排在第一、第二、前十、前20这样的一个氛围。然后中国大学呢，有6所啊是在这个世界前100里面的，占比是0.4%。中国排名最高的是清华，17、18是北大，这两个是排在一起挨着的啊。然后呢，往下的话是复旦、交大，然后那个复旦、浙大、交大和中科大。啊，这个是排在我们说这个前一百里面的啊，前一百里面的。OK， 在前500的学校里面，英国占49所，占30%的总量；中国26所，占2%的总量大学。然后前1000的大学里面，英国占81所，57%；中国53所，只占4.1%。啊，那么下面呢，我们对比一下啊，复旦大学的排名是31名。啊，在世界上，那么它对标同类的英国大学，差不多是在曼彻斯特大学的排名。上海交大是华威大学，同济大学就211名了。我要聊的是上海的几个学校啊，同济大学就211名了，对比英国的雷丁大学了。雷丁大学就英国三四十名以后的大学了。然后上海大学是436名，对标的是牛津布鲁克斯大学。牛津布鲁克斯大学的话，很多人还说它是野鸡学校，实际上不是，只是说它在牛津的另外一个学校，大家可能没有怎么听过，但实际上它跟上海大学排名差不多。华东理工571名。班戈大学，很多人又觉得是个野鸡大学，因为你没听过，实际上不是，它也不是野鸡大学啊，排名也50多名了，在英国，对吧？再往下，上海外国语大学排名是在1000到1200，1000以上就不给具体排名了，就200一个档位了。那么对标伯明翰城市大学，上海财大1200名啊以上是对标北安普敦大学，北安普敦大学在英国的话是排100名左右。啊，这个是一个整个这个大学的一个排名的对照，这样实际上大家就很明显的可以看出，就是在整个综合大学的实力榜上，中国如果你没有考到一个我们说985的院校，即使是211的部分院校，实际上它都排不进世界前1000的很多学校啊。这个呢是我们说的主流的三大课程，我们现在讲大学本科的一个申请啊，给大家梳理一下。那 GCSE 和 A Level 这两个课程呢是英国的体系啊，它的满分的话呢就是这个 AAA 啊 A 星 A 星 A 星对吧，满分一般牛剑的门槛一个 A 星两个 A 或者两个 A 星一个 A， 这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门槛啊，不同专业不一样。 IB 的体系呢是我们说了满分45分，那么英国牛剑的门槛呢差不多在39分到41分。 AP 是美国的体系，一般呢要求3到5门的 AP 都是5分的满分啊，这个是我们说一个基本的门槛，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当然不同大学不同的一个就要求。好，再往下的话呢，就是牛津剑桥就是这个英国大学的一个分类啊，就按照中国人比较熟悉的一个分类方法，我们把它划成这几档。第一档呢，中国叫清华北大，对吧？那英国呢就是牛津剑桥啊，这么一个划分。那么第二档位呢，一般我们叫清北复交啊，在上海我们就叫清北复交，在全国范围内我们再加一个浙大，再加一个南大。啊，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情况，对吧？然后呢，英国呢就叫 G 五啊 ，G 五的话呢就是牛津、剑桥、帝国理工、伦敦政经和 UCL 啊，对。然后再往下呢，就是中国呢，就是说双一流、985、211这一波大学。实际上，985跟211还不一样的，985应该就是30多所，211是100所学校啊。像双一流的话，还会多一点，还会多一点，因为。不同的版本嘛，对吧？不同的版本。那英国呢就叫罗素大学集团，那么是24所大学，那包括前面的这个5所，还包括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曼大、布里斯托、伯明翰、利兹、利物浦、谢菲尔德、爱丁堡、格拉斯哥、卡迪夫、贝尔法斯特女王啊，伦敦玛丽女王、诺丁汉、南安普顿、纽卡斯尔、华威、杜伦、埃克塞特和约克大学啊。再往下呢，你可能就是看排名了啊，50名前啊，50名后啊，大家就自己去排。基本上呢就是这样。那在中国呢，这个第四档的这个学校呢，在中国统称为双非大学。大家知道什么叫双非大学吗？叫非985非211啊，叫双非大学啊。啊，这个大家可能没有做大学这块的申请不太了解啊，这个我们经常说的啊，这个是就是啊，你是985、111还是双非？对吧，你可能要问一下你这个情况，因为它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道卡。等会儿我会讲研究生的申请，研究生申请实际上现在在英国本地读本科再申请还比较 OK 一些，在中国的话实际上门槛已经很高的，很多学校你是双非的他都不接受申请的啊。现在这个呢是英国大学申请的时间节点，如果我们现在有读 A level 的学生或者说读这个 IB 的学生的话呢，注意一下这个时间节点啊，或者家里有亲戚的。我说一下这个时间，就是说英国的这个大学申请提前一年，举个例子，我2022年明年的9月份要读大学的话，那我申请的时间递交材料是在今年的9月15号开始，这个时间我可以递交了，因为它的这个就开门了啊。我们说这个开门了，开门以后呢，我递交啊，9月15号提交材料。如果你要申请牛津、剑桥或者医学类、法学类专业，10月15号就截止了，啊，就关门了。之后呢，他会进行牛剑的笔试和面试，啊，先笔试再面试。然后呢再往后呢，圣诞节前会有一部分学校给答复，1月15号呢所有学校截止就申请啊。1月15号这个时间节点是什么呢，就是说1月15号时间交的之前交的他一定会给你答复，1月15号之后交的呢他不一定，就有些学校没名额了他就不给你答复了啊，他不能完全保证，你1月份前交的除牛津剑桥以外他肯定都是 OK， 肯定会给你答复的啊。再往后呢有补填志愿，有这个志愿来了以后我再这个选择，比如说英国可以填5个志愿啊，最多5个志愿。来了3个的话，我可以留2个，然后呢我扔掉1个，因为要让别人再去调剂嘛，它有这样一个过程嘛。如果你是就来了一个你没得选的，你就1个啊。这个申请是什么呢，这个申请是让你根据你的现有的材料，然后预估的成绩，然后递交进去以后，大学给你一个预录取，最后他告诉你你的高考，你明年的6月份的英国的高考要考到几分，要考到几个 A， 然后呢才可以换。如果你拿了预录取，你最后分没考到的话，你就换不到啊，你就悲催了啊！每年都有这样悲催的学生的啊，所以一定注意啊，这拿到预录取不算数啊，还要再考。但是预录取都没拿到，那你高考考满分也没用。啊，因为前面就没达到，所以它不是一个一考定终生，它是一个2-3年的一个系统工程啊。等会儿有一页会讲的。好，英国大学主要的申请材料呢，就是标化成绩 A level、IB、AP， 然后雅思、托福啊，然后这些英国一般就考雅思啊，就不用考托福了。然后呢，标化成绩，然后好的一份文书，然后其他的补充材料。特殊专业申请的话呢，需要特殊专业的考试啊。 前面两个是基本的门槛，后面两个是要考名校的加分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补充材料，包括我的课外研究啊、实习啊、是否发表过论文啊、获奖的经历啊、各种竞赛啊等等，这些都是你要去考英国 G5 啊、牛剑啊，是必备的东西。如果你骂没有，只有一个标化，现在基本上是没什么太大希望的啊。第四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要去考特殊专业，比如说医学类专业啊，或者法学类专业啊，它有专门的另外的加考的这个考试你要去考的。同时呢，如果你考牛津剑桥，它有另外加考的笔试和面试，一共有20多门不同的考试，不同专业不一样，这个也是要专门去准备的。好，这个呢是牛剑申请的准备时间和要素啊，四个节点，就是如果你要去考牛津剑桥，我们一般建议 year 10， 也就是10年级的时候开始准备，也就是相当于你初三的时候要开始去准备这个事情了啊，也就是国内的初三，在英国的体系里面就是你 GCSE 中考前的一年左右啊，一到两年要开始去准备这个事情了。然后你要完成标化成绩、课外学术背景的建立、牛津剑桥的笔试和面试准备。课外学术背景建立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为什么呢？因为课外背景这个东西呢，牛津剑桥收什么样的人，一年一个专业就收50个80个人，这50个80个人就是这个领域内将来要为这个世界做贡献的人，所以你得要有想法，你不能说我只能考100分，考完100分不给我考卷，我完全没有想法，不可以的。你要做你的学术的课外的研究，你要看你感兴趣的话题是什么啊？我要去做什么样的一个这个进了大学以后我要去做什么样的一个事儿？我已经学了哪些东西，我做了哪些成就，我想跟导师交流什么，这些你都要长期去建立的。课外看哪些书，做哪些研究啊，都要去学的。如果没有的话呢，你很难通过面试，你在面试的时候会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回答，好吧？这个是我们说整个一个阶段，因为你要知道你会成为这个专业里全球可能前500、100的在你这个年龄段的人，所以你一定要去思考一下全人类的问题的啊。OK， 这个是顶级大学的一个时间规划表啊。我们说呢，第一个10年级的时候，你要确定自己的 GCSE 学习的情况是不是都能达标，然后呢要确定你 A-level 大概的一个选课，然后11年级的时候你要去把 GCSE 考到分够分，我们一般说最后你考上牛剑的孩子呢 GCSE 中考的分都是可能8门在7分以上啊，满分9分啊，大概率可能就是你要高中学的那几门课你都是考9分的啊，满分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要完成一个 EPQ 课外的一个测试，然后雅思成绩达标，雅思如果考牛剑现在推荐是 7.5 分单科不低于 6.5， 理工科啊，文科的话呢最好是 7.5 分单科不低于7啊，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要求的分数啊。好，然后12年级，那么就是这个12年级实际上是最重要的一年，也就是你高中的第一年啊。高中的第一年前你实际上就要把这些东西全部完成了，因为根据刚才我跟大家说的，高中的第一年你结束以后你就马上要递交大学的材料了，也就是说你大学的上限就是由你高中第一年的成绩来决定的。如果你说我的成绩就是在一个比如说30名的学校，OK， 那你拿到了一个30名的学校，你高考的时候考满分也没有用了，而你的上限就在这儿。啊，如果说你，哎，我拿到了一个牛津剑桥或者什么帝国理工的 offer， 那我要做的只是说我最后这一年我要把这个分考到我就行了。啊，考不到的话你还进不去。啊，这么说大家应该听得懂吧？所以都很重要，那不是说我最后一考定终身的，我最后拼2个月的啊，不是的。那这个12年级的时候要完成 A-level 程序的一个预估分的达标，然后呢相关的竞赛、大学类论文的一个背题研究，或者有机会的话去参与一些专业相关的实习。然后12年级的暑假你要考牛剑的话，要做相关的这个笔试面试的这个培训啊，文书的整个写作。13年级刚上来的时候实际上就教你的所有申请了。然后13年这一年就是跟大学的可能的沟通啊，等消息啊，加上把最后的 A-level 成绩考到，雅思成绩考到，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它是基本上是3到4年的一个准备周期。那我觉得我们可能在座的有不少家庭或者你们亲戚的孩子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年龄段里面的，如果将来要去申请的话。如果是美国实际上也是这么一个大概的时间流程，这做东西跟英国会不太一样啊。好。好，我讲讲国内的本科和英国的本科的一个区别吧。就是很多人觉得，很多人会纠结，到底我在英国 这个去或者国外去读本科，还是说我在国内来读这个本科，我再去读一个研究生啊？那么国内的本科呢，它是严进松出的这么一个情况。所谓的严进松出呢，就是你考很难嘛，要经过这个炼狱般的高考，然后考进去，但是实际上我考进去以后，我基本上就天下太平了，对吧？我就可以歌舞升平了，对吧？我们就可以基本上不用睡觉了，天天就夜夜笙歌了，然后孩子们也很轻松啊，然后脱离了家长的监督啊，再也没有妈妈在我耳边说上课不要迟到，早点起来，按时做完作业了，对吧？啊，这个是一个情况。国外呢比较严进严出，大家看了刚刚也考试实际上是比较难的，就是进去也比较难的，出来呢你得做完。国外呢他是主张叫，就叫我们说叫主动学习，主动学习的能力，他没有人盯你的，也没有导师说天天拿着鞭子抽你说要做作业的，但是呢你反正这个作业没做，那个考试没考，你就承担相应的后果，对吧？你该到时候得零分的得零分，你该被退学的退学啊，你该毕不了业的就毕不了业，没有人会说哦，我一定要让你毕业，我得让你好好学，把你抽起来，不会的，因为这个东西你已经18岁了，你已经成人了，所以你要对自己的行为去负责。而且往往在这种情况下，有那么一两次的被学校警告，对孩子也是一个成长，因为我们不能总是狼来了，狼来了，狼来了，狼一直不来，那也不行，对吧？狼来了，狼来了，来一次狗。哎，他怕了，哎，那下次就知道狼来了，那我就得好好干了，对吧？啊，我就得啊，吃过苦头了。就人生啊，需要一些挫折，而且这些挫折来得越早，可能对孩子来说会越好一些。就为什么我们很强调体育运动啊？体育运动实际上就是给孩子去带来很多的这种从小的挫折感的教育。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小时候吃点亏比大了吃亏要好很多啊，这个大家一定注意。而且父母啊，父母一定提醒大家要放手。该放手的时候要放手，或者适当的在一定阶段的去放手，啊，真的很重要。而且孩子的弹性是很大的。那我们家孩子跌倒我从来不扶的，我们家孩子现在快两岁哦，跌倒我从来不扶的，自己爬起来，因为他自己爬起来惯了，没有人扶他了，他也就自己爬起来了。他没有觉得这个事儿有什么难度，或者我必须要人扶，那他就自立了啊。这个是也是大家可能父母要培养这种习惯，因为父母有时候觉得，哎，我很爱你，我要用这种方法。我爱你，但往往呢，可能他就培养了一个孩子的惰性和依赖性。就像我刚刚说，出国留学、自力更生能力啊等等。我觉得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他就是应该生活能够自理的。如果十二三岁的孩子生活还不能自理，对吧？吃饭、穿衣各方面，自己的房间都不会整理，那是有问题的。啊，那是有问题的。一个十八岁的孩子，如果父母还在担心他离开爸妈能不能活、怎么办的情况下，那这个父母也是有问题的。父母说明没有做到位啊，你没有在他该放手的时候去放手啊，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好吧？然后呢，国内呢，就是说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排名靠前的这些院校，清华、北大、交大、复旦确实很厉害啊，但是呢，相对来说，它的核心的实力啊，它更多的是集中在上面的这些科研阶段，就是博士以上的这些科研阶段，重点实验室，这个早上也说了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双非院校相对来说管理的那个这个就差一些啊，含金量就比较低一些了。那么英国的话呢，就相对来说反过来吧，反过来会在这块做的会好一些。而且我有很多我们在高校的朋友，我们当年的读书的时候的很多博士的朋友，现在在各个高校任教啊，在国内的高校、英国的高校都有，他们也给我们很多建议，包括一些使馆的一些老师啊，在各个大学的确实他们也是把孩子送去国外读大学的，那你怎么去说呢这个问题，对吧？孰好孰劣呢？好，这个呢是研究生申请。如果大家我知道有些孩子可能已经在读这个大学了，在国内大一大二了，那么要选择研究生啊出去读的话啊，我走到这边来。那么研究生的话呢，申请的话呢也是提前一年的时间啊，在这个九月份的时候去一般九月份就开始了接受材料了，然后呢我们去做材料，然后网上的申请，然后等待 offer。 英国大部分研究生啊不需要去面试或者参加笔试，他主要看的是几个点。英国的研究生相对来说比较标准化一些，他看的几个点是什么呢？本科毕业的院校，本科的平均分，你的雅思语言成绩，你的专业，以及有没有附加的一些东西，比如工作经验啊，或者什么相关的这些东西，有没有啊？还有文书，它主要看这几个点，也就是决定你的上限下限的标准是什么呢？上限下限的标准实际上就是你的本科院校、你的本科成绩和你的语言成绩。 OK， 而且呢，我跟大家说，中国的1200多所院校，大家不要觉得英国人不了解，英国人对这些大学的排名，中国的咖位门清门清的，至少对你600-700所大学他们是很了解的，后面的他也不需要了解了，属于是这样的。所以你是什么学校的，你大概是在中国的学校的水平排名是多少，英国人都很清楚，所以他的网站上都会写得很明白的啊，哪些学校我们是不接受申请的，你要达到什么分数以上我们才接受申请，它是写得很明确的啊。那么这个是整个一个材料成绩。如果你去考商学院啊，管理 MBA 的话啊，要考 GMAT 啊， GMAT 这个考试啊，我们高净值研究院是不用考 GMAT 的啊。好，要考 GMAT 的这个成绩单的啊。好，然后我就讲一下这个研究生的要求，举几个英国的例子。英国的杜伦大学啊 ，Durham University。号称是小牛津啊，英国最古老的几所大学之一，在全世界的排名在80名左右啊，英国的排名在前10名。这个学校的商学院我们也是担任校董的啊，这个也比较确实比较有实力对吧？我们啊是，好，此处应该有掌声啊，好，好，谢谢啊，开个玩笑啊，因为大家这个可能有点困，我活跃一下气氛，好。杜伦大学呢，它有这么一个要求，就是杜伦大学呢，它实际上呢，它现在只去年调整完，它只接受985院校和部分211院校的申请要求。如果不在它这个学校名单里的话，它是根本不接受申请的。你的成绩再高，它也不接受你的申请的，好吧？然后呢，均分要在，就是如果985的学校均分85分以上，所以你们如果孩子现在在大学就读以后想去读研究生的，记住啊，这个你们这个马哲、毛邓这些东西也都挺重要的一个分数，千万不要考60分就 OK 了，这些东西最后都记住你的平均分的，啊，你的平均分要达到85分以上，然后雅思基本上是7分以上，看不同专业，有些专业7.5啊，所以千万不要忽视毛爷爷，毛爷爷在任何时候都很重要啊，好。然后下面呢，你像曼大啊，曼彻斯特大学的商学院，曼彻斯特大学商学院呢，这个今年发狠了，今年出了一个很逗的政策，什么呢？往年呢，很多人都觉得曼大是就在比较好成绩孩子里面是一个保底的学校，啊，是曼大我去搞个保底。那现在呢，可能有点保不了底了，为什么呢？曼大商学院他今年出了个政策，北大毕业的学生均分要90分才能申请。就北大这个级别学校，我也要90分的成绩你才能申请我，啊，你不到的话我就不能申请。北大有几个人考得到均分90的？没几个啊，没几个的啊，100个里面就几个人可能啊，所以呢，这个要求也挺变态的。我们说今年他刷存在感啊，刷存在感。然后国王学院啊 ，King's College London， 基本上我们说级五下来就是 King's College 这样的学校。那么他也是要求啊，211的中国211的院校，你需要均分85分。如果呢你是要申请像商学院或者法学院的话呢，他只接受985背景的学校啊，211的院校都不接受。如果是双非的话，更不接受。所以大家会去看到，实际上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一个游戏。就大家不知道的时候，觉得我。Anytime is possible， 我什么时候我都是来得及的，但很多时候有些东西可能就是已经来不及了啊，这个时间啊，或者它的一个分数，它就是一个比较残酷的一个现实。然后剑桥大学的话呢，你在英国如果读本科的话，如果你是在罗素集团大学或者前50大学，你达到 2.1 的学位，你均分68分可以申请剑桥大学啊。然后呢，如果你是中国本科的话，要求你是前10%的你学校里面啊，相当于985院校的重点院校。剑桥没有卡的那么死，但基本上也就是参考985院校这样一个啊范围。另外讲一下这个68分啊，跟中国的打分不一样，因为中国普遍的这个分数是高的，英国68分呢已经是比较高的分数了。英国的学位啊是分成这么几档，在英国的本科学位叫一等学位、2.1 学位、2.2 学位和3等学位，还有就是不及格啊，没学位啊，是属于这么几档。那么一等学位实际上大部分学校你考到70分以上，你的均分它就是发一等学位了，因为他们打的分是很严的，而且英国及格很多学校是50分，有些学校是40分就算你及格了，所以它的分数是压得比较低一些的啊。但是他对中国的打分很了解，所以中国的打分他是会放得比较高一些的，这个都了解，因为中国是英国第一大生源嘛，他肯定对你了解的啊，每年10几万的学生读研究生的嘛，肯定是很了解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看到的一个点，这个是如果你在中国读本科的话。但是如果你在英国读本科， 他的情况就会不太一样了。也就是说，我们碰到过很多孩子，他可能在大考大学的时候，在英国读了英国的高中，或者在国内的国际高中考过去，他没有考到 G5。这两年 G5 确实很难考啊，很难。就 G5 里面的，我们说保底院校 UCL 现在根本保不了底了啊，根本保不了底了。然后他可能就是有很多这个，我们说这个在英国院校，他可能考到一个30名、50名的学校，但是在研究生申请的时候，实际上如果你拿到2.1学位的话，你是很有机会去考前10、前5的这些学校的。确实在英国本地你读的大学，你本科毕业你去申请研究生的概率比中国要高很多，而且它没有卡的那么严。因为你想中国你考个985真的很难的，我看的那个这个每个省的高考概率，什么985的录取就0.0几吧，%，对吧，就是大概1/1000的这样一个考生的录取率，也就是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事儿。然后你没考上的你就直接到读研究生英国，这个机会都没有了，实际上很难的啊。那这个给大家就是了解一下，就总结来说，在哪里读书读好都不容易啊，都不容易啊。这个英国的一个申请的一个趋势吧，就是准备够时间，然后呢，这个顶级学校准备的时间要提前2年、3年开始，本科竞争越来越激烈，然后呢，去美国的人现在往英国转的比较多啊。好，下面呢讲几个大家关心的问题啊。第一呢，就是东校的作用和这个必要性，东下校。这个点呢，我们往年呢，我们如果没有疫情的话，我每年在英国都有10几20个营地的。之后呢，好了，疫情好了以后啊，后年吧，我估计明年选啊，后年的话，大家有兴趣的也可以我们组些班，然后暑假的时候孩子过去，冬季的时候我们可以有这种插班。那么提前的体验是什么？有个好处，就很多孩子或者家长他是没有去过，以后他不放心，他不知道孩子到底适不适应。那你说贸然去的话呢，他心里没有底。那么你去一个下校东校，你提前几年开始规划，比如说我2年以后、3年以后去啊，我今年去一个东校下校的话，他会比较有底。去完2个礼拜以后，哦，孩子很适应的，很向往的，那他会觉得没问题，那我就去吧，对吧？我就去吧，那我就 OK 没问题。那如果说这个东西去完以后不太适应，孩子都自己住都是个问题啊，或怎么样的话，那可能回来我要做这方面加强锻炼。同时呢，家长过去以后，对吧，你也看一下那边的环境啊，看看房子啊，看看什么投资机会啊，旅游一下，那你也会对那边更亲近，没有那么陌生。比如现在我讲伦敦大家很陌生，但是如果现在你去了一趟，我们在伦敦开这样一个活动啊，出去你都看完了以后，那你就没有那么陌生了。实际上它还是来一个对未知的一个陌生感啊。第二个叫以房养学。以房养学这个事儿，我得好好讲讲啊！以房养学这个事儿，因为中国人在英国买房很多很多啊，在座的我都知道，我们班都有人买房的啊，在英国的啊，很多。那么为什么都跑到英国买房？我刚刚说了，有这个几大原因啊，这个投资啊什么，早上说了。第二个呢，就是说去读书的人，很多人说以房养学这个游戏或者这个规则是怎么玩的，我跟大家说一下。早上我还漏说了一条，就是中国人买房，不是中国人，就外国人买，在英国买房是可以贷款的，可以贷款，一般可以贷到5到6成的贷款，所以你是可以去用杠杆的啊，这个也是不太一样，不需要交全款的啊，这个是有一个不一样。好，那么以房养学是什么呢？以房养学这个东西在伦敦是，或者是说在曼城啊，在伯明翰这种城市是完全可以做的，是因为租售比很高，而且呢留学生很多，他的整个住房需求很大，买房子相对来说跟上海比没有那么贵，但是租金要比上海贵很多。也就是说我们说的它的租售比高，再加上你可以有贷款，那你前期的付的钱是没有那么多，也就是你可以用2-3百万的一个人民币，你就去撬动一个1000万左右的一套房产。那么同时你又因为你孩子在那儿读书，你读本科，你读研究生啊，有可能你高中去的时候你就买房，大概率你在这套房子你至少会持有5到8年的时间，你不会去抛售。那么在5到8年的时间里面，伦敦在历史上任何一个周期它都是一个稳定上升的一个趋势。同时你在伦敦如果你住房，你自己住学生公寓或者没有买房等等，那你这4-5年书读下来，你的房租大概就是100多万、200万就没有了，就是直接交掉了这个房租。比如像在 UCL 附近，你要租一套一室一厅不错的一个公寓，那么它的月租金的话大概是在2000镑左右啊，2000镑甚至到2500镑，好一点的到3000镑它都有啊，这样的一个租金。啊，就是乘以8.5嘛，大家8.5到9左右嘛，就是20000多块钱一个月的一个租金啊，一室一厅的一个房子啊， 可以，而且你可以只还利息，不还本金都可以。就我，你说的很好，我刚想说啊，就是啊，就这个点呢，实际上是很好。也就是说什么呢？如果你说我确定哦，我孩子可能在伦敦，我要去读大学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可能提前，我比如说我提前在他去的两年的时候啊，我就去买一套房子，因为他很多我们买期房的话，他可以先付首付款，付完10%，然后在交房的时候你再去付个30%到40%，看你可以贷款多少啊，你可以用国内的收入去贷款的啊，国内的收入你只要过税的，或者说银行的流水，不同银行贷款不一样，然后看你伦敦中心的房子它可以抵押多少成，然后你一般可以贷到5%到6%的这样一个费用，然后在交房的时候你可以贷款的，来。他在是这样的，不同银行评级不一样。你如果是向中国银行贷款的话呢，它是需要你国内的税单为你的一个依据。如果是汇丰银行贷款的话呢，它是看你每个月的流水，它不看你税，看你流水啊。每个银行不一样，对吧？然后每个银行的利率也不一样，对你评估也不一样。英国最低的，你像我们本地人去买的话，最低的话可以达到 1.2 的利息，1.2%，年利率1.2%。对，然后外国人买房的话，一般来说你如果各方面就是房子很优质，然后你的资产水平包括你的收入水平还不错的情况下，你可以达到比较低的话在 2.5 左右的利率，高的话在3点几的利率也有啊，当然高的 5点几，如果你风险属于比较高的话，有些银行5点几也会贷给你，也会有。对，所以实际上在英国买房的利率是很低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OK， 我们就去算一个账啊，算一个账怎么算呢？我去读书，比如说我就正常读，那我就交掉100多万、200万的一个费用。OK， 这个房租。那如果我去把这个钱买房，比如说我花了200万我去买房，然后我首付完了以后，我后面，哎，然后这个房子来了以后呢，我每个月有租金收，我每个月租金的收益呢，我基本上还贷款就够了。有些房子可能还会再可以多出来一点钱，对吧？然后呢，英国还有一个海外买家有一个什么变态的政策呢？就是很 bug 的政策，就你可以只还利息不还本金。也就是说我只把利息的部分还掉，我最后房子我在出手卖掉了以后，我把本金一系列的还掉就可以。那说明你用更少的钱去撬动了你的整个增值部分的利益，对吧？你交的越少嘛，你增值部分，对吧？你的这个利益就出来了。因为房子你持有5年8年以上它也是增长的。所以在这个游戏之下，实际上如果你确定孩子在伦敦比如读个4、5年书的话，去买一套房是会很划算的。你基本上用200-300万你就撬动了一套海外的这样一个资产。啊，是很划算的。啊，管理费是这样的，管理费的话呢是你谁住谁交的。这个不同的就是楼盘，不同的就是设施的楼盘，它的管理费是不一样的，就有低有高。啊，它没有美国的地税，啊，英国是没有美国地税，但英国有一个叫 council tax， 这个呢是叫市政税，跟美国的地税不一样，而且比美国的地税是便宜很多的。它市政税是整个这个就是你住的这个区，它的所有的公共啊、道路的维修啊、清扫啊什么等等，你住在那儿你就要交这样一个费用。你像我们家的房子大概是反正是一个 house 200平的房子，我们一年的 council tax 的费用在大概1800镑左右，啊，1800镑左右，对，我们家的房价大概是在70万镑吧，嗯，对。啊，对，50万一个月，对，1000多块钱，对，啊，然后你如果是住 house 呢，你就没有物业管理费嘛，你就坏了东西自己修嘛。如果你住 apartment 公寓的话，那你就是有管理费的，那你就是要该怎么交怎么交，都一样的，这个还 OK 的啊。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我们说完整的为什么可以以房养学的一个逻辑。那么，啊。伦敦的房价啊，我这么去说啊，这个大家可能感兴趣，我们下次可以开个房产专场啊，跟大家聊一下，对吧？好，那个啊，确实没毛病啊，这个确实没毛病。您众筹可以做一个什么事儿？我跟你说，我们自己在英国，我自己在英国有这个学生公寓啊，学生公寓的基金啊，可以众筹搞这个是比较靠谱的，因为留学公寓一栋一栋的，很稳定。因为留学生公寓在英国都是主权基金去投的，所以非常稳定，年化6%到8%的收益，非常稳定，对的，啊，非常稳定，而且都是就是几百万、上千万英镑起的，哎，对，可以贷一半，可以贷一半出来，基本上，对，可以过桥，对，这个有很多种玩法，有兴趣的话，我们下次可以开个房产的交流的专题，跟大家去交流交流，我可以把这个会计师相关的房产会计师什么请过来，给大家算算账啊，等等，我因为是 讲这个，自己有很多投资经验啊，所以就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这个房子。所以这种情况下，有些人说就在伦敦可能你以房养学，你最后可以把学费都搞出来。这个事儿呢，我说的比较客观，就是说如果你碰到一个房产小的涨幅周期呢，你可以涨出来点生活费。如果是一个大的上涨的八年左右的周期呢，你有可能确实是可以把学费涨出来的。那没事，你申到团购十套，刚刚还众筹，现在一个人买十套了。对的，对的，对的，是的。啊，所以大概呢，就是伦敦房产是有这样一个特点。还是那句话，上海先买房，上海没房就不要考虑伦敦，上海有房的话可以考虑伦敦啊。这个是一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啊。第三个呢，跟大家讲一讲，就是这个海外教育基金。海外教育基金呢，现在很多企业家也会去 care。我们有一个新加坡的基金，也比较，我觉得配置还比较好一点。这个不是给大家去说产品什么，我跟大家说一个这个，它为什么是这样说呢？就是它会有一个什么情况啊？我跟你说，就我们这两年碰到过一些企业家或者官员的孩子发生一个什么情况，比如他十二三岁时候把孩子送出去，那每年你在英国大概是50万左右的一个开销 ，OK， 然后过了几年，老爸落马了，或者企业出问题了，现在我们说这个企业经营更往动荡，那你孩子在海外一下这个钱就断掉了，就我可能一下我家里没有现金流了，那我就要被迫放弃学业我回来了，会有这种，就不是说很多，但是我们会一两年会碰到一个这样的案例，大家身边应该也会有生意做的出问题了，现在这个国内的各方面政策啊等等，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定期的，你像新加坡这个产品，就一次性，你就我们按照5万镑50万的需要，一次性存600万的一个产品，一次性买完了以后，它因为新加坡的这个保险基金是可以加杠杆的，加2.5倍的杠杆，那你3年以后每年就有差不多5万镑的海外收益，那你就可以一直给海外孩子读书，就在你有钱的时候把这笔钱存够以后读书，它实际上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收益，年化3%+的一个投资收益，它不是暴利，只是因为新加坡的保单可以质押给银行贷出来2倍到2.5倍的这样一个杠杆，所以你可以有大概8%左右的收益。啊。嗯。对。本金还在。对。像理财一样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前两年没有。他可以一直买下去，不是一直买，他可以一直持续下去，你不拿出来可以一直持续下去，如果你拿出来的话他就拿出来，约等于，对，我换算，因为在英国一年的开销大概是5万镑左右，所以我就以5万镑倒推的话，你要存600万人民币这样的一个换算，对对对对对，对的，2年是封闭期，对的，他这个产品的，这说白了，大家对这种东西，都它就是一种基金。而且它的收益呢也是一个正常的，它不是一个暴利，它就3%+，就是因为在新加坡它可以说保单加杠杆质押，所以的话银行可以贷出钱给你，然后银行的利息是1%+，然后你这有3%+的收益，你就有2%+的利差，所以你可以有到差不多年化7%-8%的收益啊，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实际上。对的。对的，对的。不是新加坡政府，新加坡保险公司的，新加坡保险公司的。对，新加坡保险公司的，对的，对的，对的。啊，新加坡现在很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新加坡这个地方。我现在非常关注新加坡。啊，您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学生去的话呢，你可以去买这些意外险或者医疗险，但是英国所有去长期签证的人，他都是有强制的医保的，也就是说他是享受全民医疗体系的。但是你在交签证的时候要交一个300镑，现在是600镑吧？一本是不是涨了？啊，所以保险费是不是600镑了？涨的？啊，600镑的一个保险费，然后你就可以享受一年的啊。这后面是我们公司的同事咨询团队的，全部是英国回来的。医疗，对，对，免费的。它是这样的，就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事儿。最早英国是全部不要钱的，你有签证的情况下你就不要钱的。但后来呢，这个我不是说了吗？早上这个医疗是个大漏洞嘛，对吧？无底洞。所以呢，他对外国人就收，一开始收300镑，后来现在收到600镑一年，就是你必须要交的，不是说你看不看病，就你申请签证你就一定要交，交完了以后你就是享受这个政策的，啊，他是这样的。那我们拿永居呢就不用交这个，那就是直接就享受的。英国是全民医疗，就你英国的公立医疗资源是全民医疗，所有都不要钱的，啊，我在英国做手术什么的都不要钱的，啊。欧盟过来的人现在有问题了呀，原来可以啊，原来不用的呀。 原来对，原来是不需要，原来这个也是漏洞很大的一块，现在不用了，现在是不可以了啊。这个是基金的。然后我再讲讲移民的，移民的很多人也关心怎么通过英国留学或者怎么样去拿到这个移民身份。英国留学呢有几种情况可以去拿这种移民身份的啊。第一种呢我们叫读够十年书。我待够十年，我根据这个人权法案我就可以去拿，这个政策目前也是有效的。但是读够十年呢它有一个要求。有个什么要求呢，就是我十年内的离境总时间不能超过一年半，也就是一年的离境时间不能超过一年一个半月。那原因是在于我是人权法，所以我是基于你在这儿我待了那么长时间，我才出于人权的考虑给你的。那你如果你十年里面一半一半的就在这待了半年，那就不符合我这个，那你也没有那么强的归属感。OK， 所以孩子在读的时候可能前两年回的勤一点，后面读大学的话可能回的不要那么勤，如果你想配套这个政策的话啊。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十二三岁的孩子去的会比较多。正好研究生毕业嘛，就可以拿这个的，对的。他只要是以任何合法形式的签证在英国连续待满十年就可以。第二种呢就是投资移民。投资移民呢就比较简单粗暴一些，而且很多陪读家庭呢会用，标的是200万英镑啊，200万英镑。然后这个钱呢也是你的，不会没有的。这个钱呢是用于在英国本地的投资。啊，投资。就你只要把这200万镑拿到英国去，你的钱出得去啊，这搬到英国去。好 ,OK。然后就 OK 了，然后做一系列的这个合规啊手续啊，然后你就可以去办这个200万的。200万呢是投英国当地的这个产品，这些产品呢实际上都是国家发行的正常的产品，没有说什么这种什么项目啊什么，因为你可以投，你可以买英国的股票，你可以买英国的基金，你想买什么都可以，就是你要投在英国本地，你也可以投英国实业的公司啊，都可以。你如果说我就是觉得这个投资都有风险，我什么都不想投，我投最保险的产品，那就是英国的大公司债，这些富时一百的公司债，什么英国石油啊，英国电信啊，那么也没什么收益，2%左右的年化，那也没有任何风险啊，他就是买这种公司债，那也就可以啊。这个是200万，然后呢5年的时间你就可以拿。还有一种叫企业家签证，企业家签证呢是投资门槛是5万英镑。然后不高，但是呢他要你运营一家公司或者投资一家公司，每年要创造雇员啊、收入啊、什么知识产权啊等等啊，那8项条件满足2个，那么这个呢也是可以去做。这个呢蛮多的是要么是国内的一些我们说外企可能一些工作人员，或者呢就是说留学生毕业1-2年以后他又想留在英国，那他办一个这个企业家签证会比较多啊，叫创业家签证。现在我当年就是拿的这个签证留的啊，毕业以后。然后第5呢就是回国工作还是在海外工作。这个呢我觉得啊，就是说这个还是看个人的。很多孩子去了以后呢会觉得那边其实蛮好的，因为生活比较健康。赚大钱嘛目前还是国内赚得到，对吧？但是生活比较健康规律那边好一点。不，这个你要看他博士多少牛的，你牛逼指数不一样的。你要给300万的，实际上而且分好几年给，还要看研究成果。我们跟政府打过这个交道的，是那个我知道的，啊，我们这个上海市政府原来给我们还50万补贴，到现在没到位呢。对对对，都好多年了啊都。然后呢，这个是回国的问题。这个回国呢，这个我觉得看个人意愿。如果能在海外工作几年呢，回国对于刚毕业的学生确实，尤其像 PSW， 它的含金量会更高一些啊。然后呢，留学生社交圈的建立呢也很重要。实际上就是我说的，就是如果你出去了以后，它又是一个筛选过程，你交的这批朋友很重要。大家不是不用太担心说我去了以后我就没有国内的一个社交圈了，因为在那边你知道20万中国学生在那边读书，每个大学都有几千个中国学生。啊，多的像伯明翰大学可能5000个中国学生，这很多很多，因为这20万吧，你摊到100个大学，每个学校平均摊2000人了，对吧？那少的几百个人，多的几千人，很多。所以说，这个你倒不用担心说他没有一个圈子，而且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我出国的时候是我在国内工作了4年以后我才出国的。那么我到现在我能够用到的人脉或者说我的一些经历，绝大部分都是我出国以后认识的这些中国人或者的一些朋友同学回来的，而不是我出国之前的这些人脉啊，这个是一个亲身经验的一个分享。还有嘛，就是一些关心的问题，简单可以聊聊，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说啊。就是说心理安全这个呢是要注意的，我觉得父母呢要多跟孩子沟通， 尤其是低龄孩子出去以后，监护人和父母的沟通很重要，就是你要让他感觉你是他的朋友，不要你他跟你说个什么东西你就骂他，或者说你指导他这个东西该做那个东西不该做，不要这样，你要跟他善于沟通，你至少要让他就是你愿意倾听他说的东西，这样他才愿意跟你说，不要搞得孩子什么都不愿意跟你说，这个是很重要，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过春节嘛，英国也很热闹，每年都有大的游行活动啊，我每年都要去主持个使馆啊商会的这个活动也都很多。然后英国旅游嘛，境内反正挺方便，欧洲的玩起来也挺方便，办个签证反正在英国都可以办啊。租房，说买房嘛就不用租房，如果这个没买房的话就租房学生公寓，或者说去直接就是租别人买的房啊，基本上就这两种情况，也可以跟同学合租。还有呢，就是如果你买个房，买个大点两室一厅三室一厅房子，你还可以租给同学，对吧？你可以租给同学，然后生活费又挣出来了，对吧？一个房间，你在 UCL 附近一个房间一个月可以租1000多镑了啊，1000多镑啊！你要三室一厅的房子，对吧？你一个房子可能哎，对，你自己住一间，然后你一个月还有2000镑的收入啊，租金啊。然后如何看待学校的排名？学校的排名呢，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现象，但是呢，我建议大家呢，就是在看的时候一定要符合自己的一个实际的水平，和你稍微往上够一些啊，有一定提升能力，但是呢，不要太好高骛远，因为那样呢，实际上呢，太好高骛远呢，实际上在我们专业人士看来，就是镜中花水中月，实际上你是得不到的，但是呢，你又天天去想，那我们还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这些名校我们每年都申请，都知道它要达到什么要求去，而且英国很多国外这些东西都是科学的，你没达到就是没达到，你达到了就是达到了，所以你要想的是怎么去更多的去达到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在国内你可能就要去上一些课程啊，我们这边有些课程啊，包括什么营地啊，这些要去体验，就是你要提前去试啊。国外上学轻松嘛，国外上学也不轻松啊，国外上学也很累啊，国外学艺术更累啊，像我老婆就天天都干到11、12点啊，这2点搞服装的啊，很累的啊，服装的学生很多都不睡觉的啊，需要补课嘛，差的也需要补啊，如果说觉得自己哪里有问题还是需要补补的，好吧。